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圣意有没有看到？圣意即是圣智尽，啊，圣指无分别智，意指所缘尽，即无分别智的所缘，故说为圣智尽。圣智尽，啊，圣意地的圣意有几种解说？我再讲一次哦，圣意地的圣意有几种解说？这样了解，第一种解说，他的圣意是殊圣之境，这样了解，其实就是政治所缘的如如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就讲什么圣智境，有没有看到？圣智就是政治，所缘境就是如如，政治的所缘境，就是般若的所缘境，就叫做什么圣意。这样了解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就是呢，是从般若本身来讲，智尽的合一就叫做圣意，一个是智，一个是尽，整个两个合起来，就没有分能证所证，能知所知，这个就叫做什么政治跟真如的合一，就叫做般若，这就是第二种解释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师父在其他地方什么地方，我想想看，好像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几种解说，那师父刚才讲的就是比较普遍的解说，那这个是属于什么意阿塔，阿塔就是对象，阿塔是梵文，阿伯利行宫阿塔是啥，阿塔是梵文，意直接换成意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有 meaning，还有对象的意思，所以这里的什么意是指对象，甚至是什么般若，所以他说哈，智甚至尽就是圣指无分别的智，有没有看到？入根本无分别智，然后呢，无分别智的所缘就是无分别智的所缘，故说也圣智的尽，这是从圣意来解说的哈。再来法界，法界的法是一切圣法，界有因的意思，即是说一切圣法以此空性无我为因而生起，这个就叫做法界。这种法界，这种法界，你看哦，界是因，在佛教里面本来就有，以界当作是因，在佛教里面本来就有啊，所以十八界的界，在金布施他认为这个界就是因，就是种子。所以在金部他认为蕴处是空，但是界不空，因为界是种子意，是一切法升起的种子，所以是因意，所以界本来就有因意啊。那这里的界它就是以因来解说，但是其他地方的界有可能就是指什么空空间，你了解了解哈。像阿含经里面讲的缘起法是什么法界，当阿含经讲缘起法是法界的时候，他指的是什么意思？当缘起法讲他是法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对对对对，意思就是说他遍一切处，意思就是说每个地方的缘起法的法性、法理都一样，不会因为地点 不同而不同，所以是怎么样？一切骗一切处啦，就是说任何地方缘起法则是一切地方都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再来什么法性，就是它本然如此。但这里的法界的界呢，跟那个解说又不一样，他把界当成是因来解说，法界的法是一切圣法，界是因，所以叫做一切圣法的因，就是说一切圣法以此空性无我为因而生起嘛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圣法其实就是符合什么诸法实相，那么以诸法实相为因，然后断除错误的认知，这个话就叫做什么圣法，就是叫做法界，以上五种空的同义语大多是从修行上的证悟说，重在于离二取的圣意境，都是从怎么样证悟的境界说的，从证悟的境界说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现在讲，师父现在讲一件事，就是说 我们常常说一件事，就是说宗教一定都会谈我们人生有问题，没错吧？我说宗教都会谈人生有问题，然后把宗教的终极教义跟宇宙世间的真理结合在一起，没错吧？哈，那么都会说宇宙真理，哈，宇宙真理跟我们的认知是有差距的，那这样的话就是问题。那么当我们的认知跟人生宇宙的真理结合的时候，那问题就消失了，你了解吗？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讲的，那只是说对这个宇宙真理到底是怎么解说，各个的宗教都不一样。佛教或是叫做佛法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佛法是这样吗？是不是啊？当然是啊，因为佛法说或佛教说宇宙人世的真理，就是叫做毕竟空性，没错吧？诸圣义谛毕竟空性嘛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我们不知道毕竟空性而虚妄分别，啊，就是在没有鬼的空间里面认为有鬼嘛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就是违背的圣义，违背的诸法实相啊，所以我们就苦啊，对不对？了解哈？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认知导正回归到对诸法实相的认知，甚至证悟，那就是证悟毕竟空性啊，那就能真正的离苦得乐而度一切苦厄嘛。在佛教里面，宗教都是这样认为，但是佛教对真理是描述的最准确的，也是最真实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学佛，才能真正离苦得乐。学其他宗教是没办法的，因为其他宗教讲的真理都不是真实的真理，都是自己在虚妄分别里面你想出来的真理。啊，你了解哈？哎，所以你看哦，这里都是在说什么哈？以上的五种空性的同语都是从修行的证悟说的，修行的证悟说的哈，所以重在于离二取的圣意境界，这个叫做什么空的同义词啊，空的同义词。来，再来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哈，空性差别啊，空性差别义啊，空性差别，两种差别。两种差别，一两种差别，此杂染清净，有有垢无垢，如水界金空，清净故许为净。这个是这个偈颂啊，什么意思？白话解释：此杂染清净，有有垢无垢，如水界金空，净故许为净。啊，我们来看他的解说哈。空性可分为杂染和清净两种，空性可分为杂染清净两种啊。讲到这里，你会觉得奇怪了，空性为什么会有两种啊？应该不会有两种了。但是下面看哈，这是由有垢或无垢来区分的。然而就像是水有尘啊，就像是水有尘，金有垢，天空中有云，有本身清净。由本性清净而说为清净，那你了解哈？所以呢，杂染跟清净不是就圣意空性来说的，是由我们的凡夫杂染跟清净来说的。所以这两种空性，并不是就空性的究竟圣意本质说的，因为究竟清净的本质圣意是怎么样？毕竟清净，那你了解哈？毕竟清净。所以二取本来就是空，二取的本性本身就是空，按你了解哈，只是说在凡物里面有虚妄分别，所以它变成所取能取就变不空了，并不是由空性本身来说明的啊。来，下面会说讲记，以下是从各种分类和各种不同的层面来阐明空。首先，空可分为杂染和清净两种。有没有看到哈？ 然而这是由凡夫的有垢位和圣人的出垢位来区分的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凡夫是希望分别有能取所取，所以叫做杂染。圣人呢，去掉希望分别而无能取所取，所以是清净啊。但是呢，这有圣位的这个凡夫的垢位，还有圣人的出垢位，不是由空性本身来做分别，不然就会有空的本质上会有变化的过失。空本来不变，诸法真理实相本然如此。了解哈，刚刚讲的诸法真理真理实相，只是我们不了解，所以就变成了垢。了解了，那就还复本来的清净。好嘞，了知道哈。好来，这如上所分析，从理上的本性说，空的本性自性清净，恒无转变。哦，就如水一样，无论干净或污垢，水性不变。哦，水本身来讲没有脏跟清净，脏跟清净只是有尘无尘而已。那么尘污染土，你把一盆清净的水，对不对？丢了一把土在里面，就变成脏水了。但我们讲的脏水不是说水本性是脏哦，是因为丢了土在里面嘛。那我们后来过滤之后，把这个过滤掉，又变成干净的水。所以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清、脏跟干净，安内了解哈？只是我们的凡夫有垢离垢而讲的啊。所以呢，就如水一样，无论干净或污垢，水性不变；又如金，无论有被污垢所覆盖，金性不变；又如天空，无论有乌云无云遮蔽，天空永远如此。但这是就是真理法性讲的哈，不是就如来藏的记得一切万一记住佛的一切功德而说的哦，他只是讲诸法的真理是这样回事哦。阿弥了解哈，不了解真理那就是凡夫，他了解真理就变圣人。但是了解真理正圣正真理是有过程的，阿弥了解哈。有没有？你是有问题吗？来，哎，嗯，对，我跟你讲哈，本性清净就叫做自性圆成实，是从理上说的，啊，你了解哈？还有一个叫做清净圆成实，一个叫做自性圆成实，一个叫做清净圆成实。自性圆成实是理上就怎么样？空性本身来讲的，就叫做自性圆成实。这时候就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，他都是具足的圆成实，他都是圆成实。清叫做自性圆成实，哦，还有一个叫做清净圆成实，又叫做离染圆成实。这个时候是由怎么样？凡夫修行离染而离，就是依他其上去掉二取而成为圆成实，这个叫做离染圆成实，又叫做清净圆成实。啊，你了解吗？哈，好。问题在于这两种圆成实，或就又叫做两种空性了哈。唯识重哪一个？哎，唯识重离染哦，因为唯识认为说法理上虽然毕竟空，但是就凡夫现实位来讲，怎么样？染污不空。阿弥了解哈，所以唯识很重视这种凡夫性哦，他是从凡夫说起，所以依他起通两边，但是不能同时通，你只有理上可通，因为理上本来就圆成实嘛，自性圆成实依他起是理上可通两边，但是就现实上来讲，依他起要么什么染污，要么清净，那依他起。在这样的离染圆成实的状况下，那就是要离怎么样二取，然后成为清净的依他，所以是重视他的修行过程。唯识学重视他的修行过程，哦，所以唯识学一向以来在讲阿赖耶的时候，都是重视他的染污跟杂染性。阿弥了解哈，都是重他的染污跟杂染性，这是唯识学，所以唯识学才会讲转世成智嘛。对不对？他不会就毕竟空性来讲说他毕竟清净啊，虽然理上是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他还重视转世成智， 欸，所以他是还是要三大真子节不断的修行的，啊，你了解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好，来，十六种差别，我们把尽可能的把这十六种差别讲完，啊，十六种差别讲完，然后呢，最后讲成立空性，那我们第一章就讲完了。好，第一章就讲完了哈。那不知道还有讲完，可能会有点时间，或是没有啦。啊，那等一下我们4:55的时候哈，我们的住持法师会来跟我们鼓励鼓励哈。讲错了，3:55啊，3:55哈。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讲啊，尽可能来讲啊。哎，4:55等于看阿嘛哈。嗯，好，来16种差别啊，16种差别来。第一个是两种差别，这两种差别不是空性有差别，是从怎么样凡夫跟圣人的染污跟离染而来讲差别的。那么现在讲16种差别，能识即所识，此一生所住，能见如此理，所求二境空，为常意有情，为不舍生死，为善无穷尽，故观此为空，为种性清净，为得诸相好，为尽诸佛法，故菩萨观空。普特伽罗法，实性即非有，此无性有性，故别离二空。好，这是寄送。寄送里面讲16种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一个一个来看一下。白话是：能识即所识，此一生所住，能见如此理。所求二境空，啊，这个只是对于刚刚寄送的白话说翻译而已。我等一下还会再 做解说哈。为常意有情，为不舍生死，为善无穷尽，故观此为空。有没有？为常饶意有情，为不舍生死，菩萨二乘入生，二乘离生死怎么样？入解脱，入涅槃，菩萨要不舍生死，因为要在无穷的时空里面呢，怎么样行善，然后呢，要观为毕竟空，就是般若的无所得了啊，为方便，还有为种性清净，为得诸相好，为尽诸佛法，故菩萨观空啊，这个都是寄送的标点符号而已哈。普特伽罗法。这叫做什么？人法实性俱非有，人法是没有实性的，因为为识所现的，恶取所成的啊，此无性有性，故别离什么二空啊。然后再来讲记，讲记哈，本论依般若经而说16空。但除了16空以外，般若经另外有14空、18空和20空等种种不同的类型。般若经讲种种不同的空，哦，般若经讲种种不同的空。般若经以超越名相分别的涅槃，你们看到哈，也就是释迦如来自证为根本的立场。我这里讲的般若经哦，是以小品般若为主，哦，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都是，啊，依此来观一切法，有为无为，怎么样？不二，有为生死轮回，无为涅槃解脱，对不对？哈，涅槃生死都是如幻如化而无二无别。这刚才已经花了上一节课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到很累，来说明这个问题啦。大概了解了哈。如果你们回去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听的时候好像都懂，哎，回去开个车吃个饭起来好像又开始迷糊了啊，所以拜现在科技之事，有没有？我们有录影，有视频，所以你要是这地方又迷糊了，过两天又不知道在师父在讲什么了，回去再把师父那一段有没有下来再听一听，所以叫做熏习嘛，这样了解哈？熏习来那个，哎，好， 录影视频哪里可以看到？ YouTube 上面有啊，慧日也有哈。哎，我们在这边慧日就会有安内了解哈。有有有有有啊，还有 YouTube 上面也有 ，You 哦，安内你等你们看嘛呀哈，们看 YouTube 是哈哈，哎 ，YouTube 还有慧日的网页哈，应该会放安内，哎。慧日的影音上面有，安内了解哈，哎好，可以哈，大家知道哈，我们那个中道会放上去，慧日的网页也会放上去哈，回去再把它复习看看啊，好再来，有为无为，这时候就生死涅槃不二，一切皆是无二无别的，依此而说为一切法毕竟空，安内了解哈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解说的哈。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解说的，就是在讲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其实是导师的话，不是我的话哈。导师的说明，这个在《空之探究》里面哈，里面所说的哈，《空之探究》里面所说的，来讲记。般若经所阐明的空是空义，并不离一切法，而是即一切法而名空。啊。就是说，般若经从不同的示意以显示空性，这才有种种的空的类级以说明。也就是说，般若经阐明的空，是依一切法相而说明空。哦，我问你哈，般若经所讲的一切法跟空什么关系？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跟空什么关系？我这样讲吧，一切法是法相，空是法性，那你了解，所以呢，空是一切法的法性，不是离一切法而另外有一个空，那你了解，那么空性依什么而体而显现？依一切法而显现，这样清楚了，好，所以我们说什么？是诸法空相，这里的空相是空性，所以空性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讲空还是以色而体现，在色受想行识里面去了解色受想行识当下的毕竟即灭，这叫做空。那当下的毕竟即灭，什么东西的当下毕竟即灭？色的当下毕竟即灭嘛，还能了解哈？受想行识的当下毕竟即灭嘛？还有什么东西的当下毕竟即灭？啊，一切法是哪一些？蕴、处、界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蕴、处、界有没有在《心经》里面有说？有没有说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后面讲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然后呢，十二缘起，无无明，乃至无无明灭，那个无哎无无明灭，乃至无老死嘛，亦无老死尽呐、啊，无无明亦无明尽呐、啊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所以一切法就是这样，蕴处界缘起四圣地嘛，这是身心生命的流转跟幻灭的一切法嘛，从一切法当中谈它的什么毕竟空性嘛，所以心经里面有谈到了所谓的空的体，还有空的相，空的体就是不生不灭的空性，空的相就是什么一切有生有灭的现象上的一切法，这叫做体跟相。心经就在讲空的体跟相，用有没有用？心经里面有没有讲空的用？有还是没有？想想看，有 哪一句在讲空的用？哎，你不是说有吗？对嘛，空用是度一切苦厄嘛，所以二乘以般若波罗蜜故，然后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然后呢？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 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近涅槃，那不是度脱生死吗？这不是空的用吗？但是这是二乘共二乘之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大乘用？有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，这就是空的大乘之用吗？所以《心经》里面整个的结构在讲什么？空的体相用，阿耨了解吗？清楚了吗？然后它还有开头跟结尾哦。开头是什么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余坚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开头第一句，开宗明章，开宗明义，宗义体相用，就是在解说这一句的，没错哈。有没有结尾？结尾跟开头是不是要结合在一起？结尾是什么？故自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？大神咒是大明咒，是无藏咒，是无等能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跟上面的什么度一切苦厄是不是结合在一起？这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什么，很完整的一篇论文，一篇好的文章，有一个开头的开宗明义，明义哈，中间有空的体相用，最后的结尾必须跟什么开头结合在一起。这个就是心经了，这样我把心经攻略哈。你们今天，你们今天来了之后收获很多，因为连心经都讲完了。哦，好，来，所以呢，来看哈。所以呢，般若波罗说的十六空，分别是般若经所说的十六空哈，分别是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大空、空空、生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无散空、本性空、相空、一切法空、无性空、哦、无性自性空、哦、一切法空、无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、哦、这些就是般若经所说的十六空、哦、十六空。那么这十六空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它个别在讲什么、哦、个别在讲什么。内空，什么是内？哎，内六入，所以呢，既是内六入是空，本论以能识，有没有看到？能识就是能认识，哦，内六入就是六根，是能识。什么叫能识？能识就是能认识啊，能有时候又叫做能受用。这个识跟上面讲的受用是一样，能识就是能受用，就是能吸收、接收外面的境界的啊。哦，认识能认识对象，所以叫做能识来说明。因为六根能受用六境而滋养，故称为能识。啊，你有哪里了解哈？所以呢，内空就叫内六入空。内六入空，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没错哈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还有外空啊，加减一个外空。外六境空，本论依所识来说明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所识空，这个叫做外六，叫做外空，即外境空。本论依所识，所以能识是六根，然后所识是什么？六境色身香味触法，对不对？那心经里面是不是讲无眼耳鼻舌身意？啊，然后呢？无色身香味触法嘛，所以空嘛，还能了解哈？所以这讲起来。波罗经讲起来大大小小的意思是差不多的、啊哦、那唯识还是依这样来解说啦、哦、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本论依所识来说明、哦、内外空，内外空本论说为一生空，一生空有没有看到？此一生有没有看到、哦，此一生所住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叫做一生空啊、哦，一生空。好，内外空，本论说为一生空，六根于此生才能圆六境，有没有看到、哦、六根于此依于此生才能圆六境，所以一生是内六入和外六数的总和，内六入和外六数都是空，称为内外空，所以叫做内空外空。内外空，内空指六根，外空指六境， 内外空指六根六境都是空，所以叫做内外空，可以吗？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你看它的十八种空不是真的有什么十八种啊，是从诸法的种种面貌、种种样貌的差别来谈各种空。所以你观的时候，要观空的时候，要从什么观？观内空，观外空，观内外空。那唯识叫做什么？观内能取所取空。你要了解哈，是虚妄分别，外是什么？所取空是虚妄分别。哦，这个就是唯识的观法。哦，好，来，大空本论以所住来解说。所住这个字，你应该猜得到是什么吧？刚刚不是讲根生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讲什么？气世间。所以本论以 大空本论以所住来解说。所住指的是气世间，气世间广大无边，故称为大。气世间空，故说为什么？大空。哦，这个就叫做大空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哈，这叫做大空。还有空空，空空如也，空空又称为能见空。哦，只能见的一切法空之智，只能见一切法空之智，其本身也是空，所以称为空空。第一个空是能见一切法空的智慧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能见一切法空的智慧，其本身也是空，所以叫做空空。这个能见一切法空的智慧，在《心经》里面有没有说它是空？无智亦无德啊！有没有看到无智亦无德的无智，就叫做空空？因为我们认知诸法实相，就叫做智。但是你认知诸法实相的智，你也不会去执着嘛，也是无所得的嘛，哦，所以就叫做。就叫做无智啊，哦，那这个就叫做什么空空，哦，那我要讲一下，哦，如果你们是去看大智度论的话，大智论的解说跟这个会有点不一样哦。内空外空，内外空是差不多的，哦，空空 是怎么样？一切法空，空也是空，所以不能执着有一个空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般若经是这样解释的，但这里解释的是什么？知诸法空的智慧也是空，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，哦，有点不一样了，哦，那这里是这样子做解释解说的，这样了解，哦，好，来第六，哦，第六圣意空，圣意空又称为如理空，如理即真理实相，又名为圣意。真理实相本就是空，故说为什么圣意空？这刚刚不是讲了一堆吗？真理实相毕竟空嘛，所以从真理实相来讲，一切法是真理空，所以叫做如理空，哦，叫做如理空。这里，哦，我想到一件事要跟大家谈一下，哦，我看一下毕竟空，好，来这个擦一下还是好，好，这个擦掉，啊，这个不要擦，那个擦，这个擦掉，哎，这个擦掉，哦，有关于诸法，有关于诸法和涅槃，以及诸法跟空，哦，我们常说佛教的法性，用来印证是佛法非佛法的是什么？三法印。三法印跟空有没有关系？有哈，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印哈。那导师在《华概论》里面有解说哈。那我现在从一个角度来谈一件事情，跟这个有关啊。诸行无常，诸法什么？无我。然后什么？涅槃极尽，对吧？涅槃极尽，哦，涅槃极尽，哦，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现在来看一件事、哦、那么印顺导师在《妙严集》不是《华严集》里面有说，这其实是什么三相？缘起的三相。这样了解哈、哦？好，我们先来说一件事情：从凡夫修行而修行正悟来讲，有没有看到涅槃极境？从缘起，对不对哈？所以《阿含经》偏从缘起说明。然后依缘起而了解修行，然后证得涅槃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不是从法理上来讲的，所以凡夫就是凡夫，了解吗？凡夫的当下体虽然是无常，是无我的，没错，但是凡夫是怎么样杂染的，因此我们的修行凡夫的杂染，从阿含经来讲必须怎么样，从诸行无常的观察，然后呢了解缘起，知道身心的无常，然后呢进一步达到怎么样身心的无我，然后经过闻思修，这样了解吗？等到修，然后呢开始证，如果对无常无我的真实证悟而能断什么烦恼的话，贪嗔痴永灭的话，就能达到什么涅槃极境。所以这个是从什么？这是从《阿含经》是从缘起的修行了解而达到涅槃极境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这是修行的一个理路跟过程，而且呢，也是唯识学所非常重视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涅槃极境呢，除了证悟的这个体证以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可以从法理上来谈。什么叫做法理上来谈呢？如果从法理上来谈的话，那这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。什么一时相应？如果我们从毕竟真实上来讲的话，一切法的生生灭灭，对不对？都是缘起的嘛，所以一切法的缘起一定是当下无常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的生生灭灭是缘起的，缘起缘灭的，当下、哦一定是无我的嘛，所以虽然一切法有它的相，是生生灭灭、生灭起伏的，对不对？但就实相当下来讲，无常就没有一个不变的常性，无我就没有一个不变的怎么样本体，按你了解哈。所以生灭的当下都只是幻化的什么缘起幻化一切的起起灭灭。所以如果真能了解一切法的无常，真能了解一切法的什么无我的话，所以呢生灭的当下是什么毕竟的不生不灭，所以诸法的生灭一切法当下，从法理来常无常无我的生灭当下即是什么不生不灭的极尽涅槃，因为一切法当下即灭，所以叫做是诸法空相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因为一切法只是什么如幻如化的一切，这样了解吗？这就是般若经所讲的，从法理上来讲是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法理，从凡夫来讲虽然理是如此，但是我们还是在生死凡夫里面，等到你真的证到了法理，你见到一切的缘起相貌，那就是如幻如化的一切了。这样子，这个就叫做三法印跟一时相印。这样了解不？清楚吗？哦，清楚。有没有问题？嗯，三法印，从差别相来讲，从凡夫往究竟来讲，它就是三法印。但是从法理以及亲证到究竟来讲，一切法就是一个空性。有这个一个毕竟的极灭相，这个叫做一时相应，哦，可以吗？嗯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生亦空又称为如理空，这个就是真理嘛，有没有？就是我现在在讲的真理啊，就是诸法毕竟究竟嘛哈，故说为生亦空嘛哈，七至九，哦，七至九叫做毕竟空。总括为有为无为，二空为毕竟空。其实这里毕竟空七八九它有三个，一个叫做 有为空、无为空，还有毕竟空，它是三个啦，所以叫做七八九嘛，哈，它总说为毕竟空，其实包括有为、无为二空。本论称为二净空，二净指有为、无为等一切善法。有没有看到哈？此一切皆空，故称为二净空。菩萨常饶有情，常饶有情，又让观一切有情毕竟空而无可饶矣，所以称为毕竟空。什么意思？《金刚经》有没有讲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但是在无相当中，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发一切心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然后呢，度一切众生到什么无余涅槃，对不对？哈，叫有为，要了解哈。那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，又要什么样？无余众生可度，无为，所以叫做有为，本来就是当下空，无为也是空，所以呢，菩萨要毕竟空中，能够饶益一切有情，那你哪不饶一切有情，那就落断灭见了。所以空毕竟空中是什么？因缘和合的一切必须饶益有情，饶益有情呢，当下要了解无所得毕竟空，这个叫做有为无为，怎么样？有为无为，有为就是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，那么无为是什么？无一众生可灭可度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有为无为，什么空？毕竟空。啊，你了解哈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这个叫做毕竟空了哈，所以叫做毕竟空。第十什么空？无际空，无际空。际是边际之意，际是边际之意哈，指生时没有一个初时，亦无终点。观生时无自性空，称为无际空。啊，如观生时有为。便为厌生死而行涅槃，不舍为不舍众生而不住涅槃，故生死如幻。什么意思？还是般若的本意？般若的本意哈，从凡夫的杂染来说，就是生死无始以来没有开头。但是经过修行有没有尽头？有嘛？有尽头哦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叫做无始有终，这是从凡夫的杂染来说的啊、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凡夫呢，从无始以来都是一直在颠倒当中了，对不对？颠倒当中，所以呢，不知诸法实相到底是什么，所以一直在。梦幻虽然活在梦幻当中，但一直执梦幻为有，所以就一直怎么样，生死相续，就不断的苦，对不对哈？那么现在说什么呢？现在如果从般若的究竟意义来讲，本来没鬼，所以生死本来就是如幻如化，对不对？那生死如幻如化，涅槃如幻如化，所以呢，生死是没有开始。生死也没有终结，为什么？生死如幻如化，涅槃如幻如化，这样了解哈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这是恢复到《般若经》一贯的立场啊，从毕竟胜利来谈一切法，一切法无外都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这里？从这个角度。就近的立场来看，一切法不是就如幻如化吗？啊，这如幻如化是不是缘起的生死，缘起的十二有之的流转，十二有之的幻灭，对不对？从就近胜利来讲，这生死的四圣地的怎么样流转跟幻灭都是什么如幻如化的啊？所以生死是没有一个开始，生死也是没有一个结束的。所以他意思是说，如果能了解生死本来就是如幻如化的。那如幻如化当中呢，有很多众生在怎么样轮回生死受苦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能在如幻如化的一切法当中，一切世间一切法当中去度众生，度众生而知道众生如幻如化，所以无一众生而可度，这个就叫做般若无所得。阿弥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般若经不容易懂，就是这样啊。那师父现在解说了啊。 从可解说的到就近的，就近又下来看，所以你们要把这个 弄清楚了，弄清楚。你一方面呢会勇猛大精进，一方面呢又不会什么，做了好事又不会太过执着，所以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之后呢，你做善事会勇猛精进的尽量去做，因为修行嘛。但是做了又不会到处去炫耀。哦，我们现在有人会有两种哈极端，一种是要么不修行不做，整天浑浑噩噩的度日子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很不错能够去做，但是做了之后呢，怎么样？啊哈啊！全天下都知道，稽查点起不公狗娘，哦，还有砍布抓公狗，哦，那这个我跟你讲。当然你做的一直是炫耀，说实在总比不做好。但是从般若无舍得以及佛法的怎么样清净内心来讲，这个还是很贪婪的啊，而且弊端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到最后可能会变很执着啊，很执着就会跟人家去计较功德，计较你做多我做少，计较是我要颁奖还是你上来颁奖。一群人做的好事总要五个都颁，不可能就叫一个上去颁奖，那到底是谁要颁？哎，有的人为了这个真的你死我活，哎，我管卡侪钱，现在你去颁，你上台颁奖，嗯，啊，我做卡侪代志啊，嗯，啊，你管卡侪钱，你就做卡代志，啊，我组长啊，那就争论不休了啊，这样了解哈？所以今天听课，所以我说你要做义工，要修福德很好，福慧要双修，修福一定要修慧，慧才能引导福向于无所得，向于清净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。好，所以菩萨能观生死如幻嘛，能观生死如幻而不住涅槃。再来，十一无散空，无散空，哦，善无散空，散就意舍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就意为舍，又意为不舍空，又意为不舍空。所以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去比对了解，不然你光看无散空，哎，散什么意思？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能光从中文的字义上啊，哦，必须去查它的原文文梵文原版是什么，然后再去看不同的意义翻译是什么。他说无散空是舍，就意为不舍空，修一切善法，甚至是修到最善之法涅槃，对不对哈？仍不舍善法的修行，所以称为不舍。菩萨能这样不舍善，
那个舍就
对了对了，可以这样子讲了，哦，那你就是说菩萨不舍空，有没有？就是说修到最善的法涅槃，有没有？仍能不舍善法的修行，什么意思？所以称为不舍空。菩萨能这样不舍善而不入涅槃，意思就是说不舍善法的修行，不要因为可以达到涅槃了，你了解哈？所以我就入了涅槃了，我入了涅槃就没办法继续怎么样修善了。但是因为众生要度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我要不舍众生而继续修善，所以叫做不舍空。不舍众生，不舍善法，对啦哈，安尼是不是安尼？安尼更加清楚哈，我让你印证了哈，嗯，哦，打乱空看华语哈，这个就是大乘的教法跟二乘怎么样差异的地方哈，差异的地方哈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了哈，好，来再来，第十二。本性空，哦，本性空，菩萨种性本性就观空的能力，故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所以称为本性空。这个本性空跟一般解说就不大一样喽。在《般若经》里面讲本性空，可能是什么样？无自性毕竟空，但这里讲什么？这里的本性是种性，是指菩萨种性。这样了解哈？菩萨种性。他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他就会跟大乘教法相应，所以叫菩萨种性嘛，哈。他只要稍微引导激发一下，他就会发菩提心。 而且这种菩萨种性，它可能无始以来经化的菩提心了、啊哦。但这种菩提心种子经过了生死之后，种子在，但是必须怎么样？要有外来的激发、哦、所以我们说菩萨戒是怎么样？声闻戒是禁什么戒？声闻戒是怎么样？讲很多都没听到。来，我们讲声闻戒是怎么样？禁行受。对了哈，你们要替师父记的，不然久了师父也忘记了啊。禁行，还有这辈子的生命，叫做禁行受。菩萨戒种子种下去是什么？尽未来际，对对，所以你发心成为菩萨种性，然后呢，不舍众生，对不对？然后发菩提心，种子种下去的，虽然种下去成为菩萨种性，然而要怎么样？要生生世世要有外来的激发啦，所以呢，还是要听经闻法，然后呢，要受怎么样？三规五戒，尽受菩萨戒，因为这一些，你说啊，我较早都有讲，不是？种子种下去，要让它什么有外来的缘，让它怎么样慢慢慢慢引发成熟嘛？不是讲我种下去就没事情啊，这样吼，种下去要生生世世去怎么样照顾这个菩提心，所以这个叫做菩萨种性哈。菩萨种性呢，它能自然经过教导，它能观空而发菩提心，所以叫做不住生死，怎么样不入涅槃，所以称为本性空。不住生死，不入涅槃，所以称为本性空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这里的本是指菩萨种性。这个地方我稍微解说一下哈，不住生死，不入涅槃，不入涅槃，不入涅槃，好解释，就是说他有涅槃的能力啊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入涅槃，因为入了涅槃就怎么样，就成二乘果了。你就没办法再生生世世度众生了哈，但是要怎么能不住生死呢？嗯，这个里面有两个关键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讲自然而然不住生死的哈，初地以上，最就近的是八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初地以上断烦恼，断根，初地开始断根本烦恼。阿内了解哈，初地断的根本烦恼就是三劫，是有断烦恼啦。但是他初地是一大阿僧之劫，修习无量福德，还有菩提心。所以初地虽然断了烦恼，然而由于无量功德，还有无上的愿力，所以他虽然断了烦恼呢，他会继续以愿力跟无量功德，生生世世来修什么菩萨道，所以他不住生死，也不入涅槃。他生生世世来修菩萨道，所以他不入涅槃，但是他断了三劫了，所以跟凡夫不一样哦，所以他叫不住生死，不为生死所怎么样系缚了啊？那凡夫烦恼在，所以会生死所系缚嘛？但是他断了三劫了，所以不为生死所系缚了哈、哦。这是初地，到了八地，八地怎么样？见识二惑前断。断了分段生死，就不会再来像肉胎这样投胎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他一切以法身跟愿力而生生世世度众生，所以这是从圣位的两个阶段来看的，安内了解哈。凡夫呢？凡夫怎么不怎么？凡夫当然根本不可能入涅槃嘛，安内了解哈。那怎么样才能不住生死呢？就是怎么样才能相对而言不为生死所系缚呢？怎么样才能不入涅槃呢？师父讲过，在弥勒菩萨的那个，或是在我们在那个解深密经，还是在哪里里面哈，那有讲过哈，观空不正空。不生色心于圆中， 也就是说，在凡夫的境界，你为了要不住生死，你必须修佛法，学佛修佛法。但是你修佛学佛法的时候，你不能断烦恼，你不能断烦恼，不能断烦恼。听，安尼听有吼，不能断烦恼，因为你的愿力悲愿不够，断了烦恼就怎么样？七来生死入于涅槃，那就住涅槃了。你不能断烦恼，安尼了解吼？就算你有能力断，你也不能断。但是说，那我怎么样才能不断烦恼？如果我有能力断，我怎么样才能不断烦恼？这个叫做观空不正空，不生色心系于缘中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不修释迦行就好了。你了解哈？只要不修释迦行就好，銮顶忍是第一。你可以有闻思的慧，你有可以定力很深，但你千万不要在定中去做慧观。意思就是不修释迦行。你了解哈？也就是说，你定会有能力，你要得解脱，你要修释迦行才能断烦恼得解脱。如果你修的是菩萨道，安利要盖哈，你有定力，你有闻思慧，你不要修释迦行，因为你修了释迦行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有可能断烦恼得解脱，安利要盖吧？哦，所以不要修释迦行就好了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哦。什么问题？啊，来，当然了，是不修释迦行，出地到不了啊。那什么时候修释迦行？一大阿僧劫止劫之后，悲愿具足，功德具足，那时候才能入释迦行。啊，你了解哈？好，那我们说，那我不修释迦行，那我平时。怕堕入恶道，会住生死啊？那我怎么办才能不住生死呢？在凡夫位，你还是生死，但是有一个方法，让你生生世世可以修菩提，可以修菩萨道。什么方法？你要养持哈？第一个发愿，第二个更重要是想办法修戒定慧，在会上养成闻所成慧，正见养成。安内了解哈，发愿一定要的，发菩提愿。但是发菩提愿，你要有修行啊。这个修行就要怎么样？闻思修，你不用到修，因为修是次加行，思也很困难，因为你前面应先要有闻，所以叫做闻慧养成。也就是说，《阿含经》里面说的，成我知道导师特别强调的，我们在凡夫位呢是。正见养成，所以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的，虽轻百千劫怎么样，终不堕恶道。那么我们养成的是大乘的，或是三乘所供以及大乘的这种无所得般若的正见，还能了解哈？所以我们是用正见戒定慧来降伏出众的烦恼，降伏出众烦恼，不是烦恼不降伏哦。降伏出众烦恼，然后呢，保证生生世世能来人间行菩萨道，啊，你了解了解吗？哎，嗯，对，好，怕吗？怕吗？哈，怕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勇猛精进，啊，你了解哈？从现在开始勇猛精进，怕的话现在开始勇猛精进了。那你说，师父，人家有时候可以求生他方净土，好阿弥陀，求生他方净土也是个方法，但是他的条件更高。阿弥陀佛，不要有人把这个讲的好像很容易啊，随便念念就了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，哦，你要求生他方净土，每一个净土有他要的条件。基本上他方净土，任何的他方净土都属于大乘净土，还是要发菩提心嘛，没错吧？还是要回入娑婆度众生嘛，还是生生世世得行菩萨道嘛？哦，按内了解哈，所以我常有几个条件：第一个发愿，写下来，发愿 发菩提愿，无上菩提愿。第二个呢？发愿哈、哦。第二个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持戒，以五戒十善，对不对？那你发愿再来持戒，就能保人身了嘛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怎么样？你保人身，我现在讲的都是最简单、最低的标准哦。那你当然要做更好是好了哈、哦。第一个发愿，第二个持戒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可以是五戒十善，再来呢？哎，还没布施，因为你不能光当人而已啊，你要做一个有福富贵命的人呐、啊，有福德的人呐、啊。阿伯，你那做这个劳碌命的人，哎，阿你打工的哈啥偷贪，三顿你都过不好时啊，对吧？哈，可不可以过八道？先过八道，或做后摆再过。来，什么问题？
哎，
对了，三心啦，菩提心嘛，发菩提愿嘛，还能了解嘛？哈，不是一般的人天真相。我现在是说菩提愿呐，哈，菩提愿，还能了解哈？好，来菩提愿，还能哈？过来呢，持戒、布施，作为有福德人，还有听经闻法。那在这样的几个条件之下，听经闻法，你相应生生世世就能怎么样？来人间，而且来人间是一个富贵的人，而且富贵的人你不会造恶，因为你有什么样正，你有知见，就算你没养成正见，但至少你有听经闻法的这种观念，你就能生生世世怎么样行菩萨道，不会堕落。这样了解吧？我提的都是最简单的条件而已、哦、我没有讲到很复杂、哦、根本的、哦、你有问题是不是？哎，意思是跟这个差不多的，因为有悲愿嘛，智就是般若无所得的智慧啊，这样了解哈？般若无所得的智慧，那你就不住生死嘛，悲愿，所以会用你的悲愿不入于涅槃嘛，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啊，你了解哈？好，来，我们在后面再把它讲解一下哈，来，什么问题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不是从般若经来讲是不退转的。师父有一篇论文叫做《无生华人》，有空我叫人传给你看。不，那个退转是其他讲的，但是般若经来里面从出地入之后就没有退转的问题了。我还会退转，那问题可大了。这样了解哈？哎，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跟你讨论好不好？师父有一篇论文叫《无生华人》，菩萨无生华人你去看一看，《般若经》是没有讲退转这种问题的，啊、哦，哎，好。
在这个在佛可以用报身，他不必留惑论身，但佛也是可以在度。
留惑论身跟火没有关系，火已经究竟圆满了，想度就度，没有留惑，因为佛的见思二惑，还有怎么样，烦恼障所知障全部清净。所以留惑论身是在凡夫位，不是在佛位，甚至初地菩萨都不需要留惑论身，阿弥陀佛哈，那对那个就是佛的，那是佛的境界啦，佛的境界，我们现在谈的都不是佛的境界，了解吗？我们谈的是凡夫的境界，阿弥陀佛哈，那佛的境界怎么样呢？师父的成为世论里面讲。初地到十地本身都会在谈佛的境界怎么样从初地到十地去具足，安内了解哈，所以佛没有那种问题。至于到了佛的究竟菩提怎么回事，在这里面有讲，成为世论里面有讲哈，你回去可以看一看好不好？哦，那时间的问题，我这边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太多哦，有空回去把成为世论里面讲大菩提里面哦，包括用四种智。转八识成四智，用四智怎么度众生？哦，这是佛的境界，了解不？可以吗？哈、哦，好，来，我们后面再讲一下哈、哦。本性空，菩萨种性这讲过了哈、哦。相空，菩萨成佛必须修三十二种相，有没有？ 八十种好，但又必须观此种种相为空，故说相空。所以颜值爱狗，但是魔想过得到。安尼怎吼？颜值爱狗，因为端庄就容易度众生，哦，但是不能太执着，这个叫做相空哦。好，再来，一切法空，菩萨未令实力是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等一切善法圆满，但又必须观这一切善法空，故说为一切法空。这一切法空跟般若经讲一切法空不大一样哦。这里是说一切法是指什么？指佛的菩萨未修成佛，要修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，要修到究竟圆满，但修到究竟圆满又不能执着这一切法，这样了解，所以叫做一切法空。以上十四种空是从不同的立场来阐明空义，这样就是十四空，这样就是十四空，以下两种空是空的根本义理，十五无性空，人和法都没有实性，所以称为无性空。这就是中观讲的无自性，对不对？这是空的根本教理。还有无性自性空，以无性为自性，所以称为什么？无性自性空。这个是直接讲无自性，这个是讲以无自性为性。所以这后面讲的十五十六跟什么？跟中品般若还有中观讲的意思就差不多了。但是如果从般若经来讲的话，从般若经从那个唯识学来讲的，它的无性还是偏重在什么？无性偏计所执无自性，能取所取无性，安内了解哈。好，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啊，成立空性。短短的几分钟，我们把成立空性稍微讲一下哈。如果耽误几分钟哈，麻烦一下哈。来，若此若无杂染，一切因自脱；此若无清净，功用因无果。非染非不染，非净非不净，心净本净故，由客尘所染。其实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一切法当下本来自性清净，但是客染客尘所染，所以会有净不净的问题。但这个不是如来藏那个具足一切功德的哈，它只是指法性。哦，来。白话是：此若无杂染，一切因自脱；此若无清净，功用因无果。非染非不染，非净非不净，心净本净故，由客尘所染。虽诸法虽然空，但为杂染所覆。有没有看到？诸法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也就是本来没有鬼，但是呢，为杂染所覆，因为呢，画家怎么样？心智错乱，所以会认为有鬼，否则的话，一切众生不用修行就应该自然解脱了。所以呢，一切毕竟空是理上说，是果上说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因上说，实际现实说，我们众生还是什么不空，因为是有执着的，还能了解哈？不然的话，把理跟事。以理会事，那就变成众生不用先去修行，自然解脱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得修行嘛，哈。但若一切法不空，本性非清净，则修行也没有办法得到清净。为什么？烦恼一直都存在。如果烦恼不是虚妄的，不是空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断除啊。因为它是虚幻的，不存在的，是空的，是我们错误的认知，对不对？我们才能断烦恼。所以烦恼毕竟空。这样了解，所以我们能断能舍能离苦，也是如幻如化的，所以我们能离苦。烦恼是如幻如化，所以我们离烦恼断烦恼是可以的，这个叫做一切法本性清净，客尘所染，所以叫做非染，怎么样？非不染，非，所以叫做 非染非不染，对不对？就是从毕竟理上的毕竟空性说，它是非然，从我们的凡夫上来讲，叫做非不然，也就是有然。好，讲记最后，讲记最后，最后了哈。 最后二颂可说是呼应前面的杂染和清净两种空性，啊，对空义的种种解说做一总结。这两颂的关系其实最后一句的心性本净课程所染，心性本净，啊，圣位的心是离转染成净，无有二取，这是离染的清净，这不稍说。就算是凡夫位的杂染心，从理上说，有没有看到？所取能取的虚妄分别所现的本来就是无所有的，所以从本以来就是空，这是理上说，哦，依这本来空性而说本净，就本来空性说本净了，啊，哦，再来课程所染，这是从事上说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唯识所种的，哦，阿赖也在未转染成净之前，转净之前都是杂染的，所以凡夫位的依他起一向都是虚妄分别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理上虽然清净，但凡夫位的依他起是以事上来说的，所以呢一向都是虚妄分别，故必显为能取所取，也就是说理上二取本空，事上虚妄分别还是有的，故还是有二取相现，哦，如果只是理上谈而只理会事，事就是杂染，那二取空，那二取本空，众生不用修行自然得解脱，不合理。相反的，如果非法理上的二取本空的话，那再如何修行也是徒劳无功。所以总之在凡夫位，从理上说二取本空，所以说叫一切法非然非不然，从事上说希望会不会说一切法是非不然非尽，这个就叫做成立空性。所以记得，哦，理上说事上说中观众理上说，所以一切法本质什么空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，缘起必性空，性空所以从缘起有，可以同时即有即空。唯识比较重在事上修，所以呢虽然理空，但是在凡夫位一定是什么杂染的依他，一定有能取所取，所以凡夫位，所以依他起虽然通两边，不能理上可以同时通，事上不能同时通，要么依他起的杂染凡夫，要么依他起的清净圣人，哦，这个叫做成立空性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哦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很感谢，哦，很感谢，我们的住持法师，哦，能邀请然后我们来到这里，哦，跟大家解说，感谢在座的各位法师能够这样子把时间花来，然后来这里护持道场，最后感谢各位能够这两天这样子，哦，不屈不挠的遇到再多困难也把它克服的，哦，什么停车啦塞车啦，来到这边，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